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诗马窦的福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受记者专访，表明渴望长眠于罗马圣母大殿。他回顾了与本笃十六世的紧密关系。他是个谦逊又伟大的人，我很敬仰他。祖皮书记提出对已亡信友的骨灰如何存放的两个问题，圣座教义部给出正面答复，同时强调避免任何形式的泛神论、自然主义或虚无主义的误解。教宗送给儿童圣诞节甜点，并将睡袋送给贫困者御寒。罗马和解大道音乐厅举办了音乐会，以庆祝波兰家庭乌尔玛全家今年荣列征服品。今年12月17日满87岁的教宗方济各吐露道：我愿意长眠于罗马圣母大殿，位置已经准备好了。教宗在接受记者阿拉斯拉基女士为墨西哥媒体 N 加做的采访时如此表示，并解释他正努力简化教宗葬礼的程序。他表明尽管由于年迈的缘故他已经在思索身后事，但隐退的念头完全不在计划中，而且贝尔格里奥教宗有意于2024年前往比利时访问。至于前去波利尼西亚和阿根廷的旅行，则是还没确定下来。这次访谈在墨西哥境外的瓜达卢佩圣母庆日当天进行。教宗在访谈中重申对圣母的热切孝爱之情，为此他选择将来要长眠在罗马圣母大殿。相较于历任教宗而言，这是个历史性的创新。从1903年至今，每一任教宗都被安葬在梵蒂冈墓穴。2022年12月31日安息主怀的本笃十六世也是如此。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一选择加深了贝尔格里奥教宗与罗马圣母大殿的联系。自从他于2013年3月就任以来，他前往圣母大殿已多达115次。最近的一次是于12月8日将金玫瑰献于圣母大殿的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教宗说，这是我的深切孝爱，我的深切孝爱啊。以前我每次来罗马，主日上午我都会去那里停留片刻，这联系十分深厚。接着贝尔格里奥阐明，他已经与礼仪人员一起为教宗葬礼的仪式做准备，我们简化了若干程序。上一次的教宗葬礼是今年1月5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为本笃十六世举行的。教宗方济各由此回忆起他与这位前任的关系，说，我与本笃教宗的关系非常紧密，我时常去向他请益，有着大智慧的他给予我谏言，但他总是对我说，你拿主意吧，让我自己做决定。他一直给予我协助，在这方面慷慨大方。教宗方济各称，能向他的前任道别是一份恩宠。当时方济各从医护人员那里得知本笃的状况不好， 便在2022年最后一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请众人为他祈祷。贝尔格里奥教宗说，我去探望他，他的意识清醒，但是说不出话。他握着我的手，就这样。那是很美的道别，很美。三天后，他蒙主恩召。本笃很伟大，他是个谦逊又朴质的人。当他察觉到自己的限度时，有勇气说，到此为止。我很敬仰这个人。教宗表示，他感受不到本笃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他的离世多少类似于他最后几年在教会之母隐修院的情况，谨慎、静默、自然。教宗方济各说，有时我到历任教宗的墓前祈祷，经过本笃的墓穴，但是我感受不到他的离开，如同他为我指点迷津时那样，我感觉不到是另一个人在指点我。他有那种给予自由的处世智慧。一如先前在其他场合说过的那样，教宗方济各并不排斥有朝一日追随本笃的足迹，但不是此时此刻。一年前，他接受西班牙阿贝塞报采访时透露，他在就任之初就把一封辞呈托付给时任国务卿贝尔托内枢机，以备健康因素阻碍他履行职务时使用。那封辞呈还在，教宗说，我没去想这件事，我看见本笃意识到他力不从心时的勇气，他宁可说到此为止。这为我是个好榜样，我求上主在某个程度要我表明到此为止，但在他愿意的时候。记者问道，有些人说，荣休教宗与世长辞后，教宗方济各是否变得更严厉？教宗将这比拟成父子关系，说，有时候需要训话，但是这里面的人很好，我是个不好应付的人，偶尔有些没耐性，但是他们能忍耐我，圣座部会的人很善良。记者对教宗说，您现在对他们不那么严厉了。教宗答道，祖父母也会变得更和蔼，这属于生命老化的一部分。谈到老化，最近得了支气管炎的教宗承认他的健康脆弱，同时也对他的状况有信心。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有所改善。然而，教宗也表明，他需要人们为他的健康祈祷，因为老化不会单独来到。另一方面，也需要懂得接受老化的恩典。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也能做得很好。教宗坦言，有时候人们说我漫不经心，因为我老是想要做些事，活动一下。教宗称，这是他状况相当好的记号。支气管炎迫使教宗取消了12月初前往迪拜参加联合国第28届气候变化大会的旅行。教宗坦白地说，的确，现在所有的旅行都得重新考虑。限度使人明白，一切在这里就结束，却是其他事的起点。老化使你成熟很多，这很美。虽然所有旅行都得重新考虑，但教宗仍渴望明年出访三次，前往比利时、波利尼西亚和阿根廷。教宗首先指出，比利时之行是确定的，他于9月14日接见菲利普国王和王后马蒂尔德时受到邀请。另外两个旅行还没确定下来，我们将评估事情如何发展。这是教宗第一次提到在波利尼西亚的访问，探访出生地阿根廷的想法则在他过去一年受访时几乎每回都提到。阿根廷新总统米莱日前也在电话中向教宗发出邀请，针对这位总统之前发表过的有关教宗的言论， 教宗回答记者说，对于竞选期间说的话不要当真，其目的在于吸引注意力，但事后会自动烟消云散。需要将政治人物在竞选时说的话与他后来真正做的事明确区分开来，因为之后才是具体落实做出决策的时候。圣座教义部对意大利波洛尼亚总主教祖皮书记关于以王信友实施火化的问题作出答复。祖皮书记提出两个问题，是否能将骨灰存放在类似骨灰盒的公共场所，以及是否可以将一小部分骨灰保存在对亡者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场所。关于第一个问题，教义部表明可以为已亡受洗者的骨灰的共同存放和保存提供一个宗教场所，即一个存放个人骨灰的集体骨灰堂。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教会当局也会考虑和评估亡者家属的请求，允许将亡者的一小部分骨灰保存在对其生前历史有重要意义的场所。面对亡者火化的实施以及将骨灰撒在大自然中的选择在增加的情况，同时也需指明在骨灰保存期到期后骨灰的去向，希望不仅符合亡者家属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符合基督信仰关于肉身复活和尊重遗体的宣讲。祖皮书记因此提出了上述两个问题。圣座教义部在由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署名教宗于12月9日批准的一份文件中做了肯定的答复。文件首先提到与基督一同复活训令的准则，即信徒的骨灰必须安放于神圣的场所，即墓地、坟场，或者某些情况下在圣堂或专门为供放骨灰的场所，这场所需由教会当局举行奉献礼。教义部的文件也引证了上述训令对这一选择的理由，即需要确保他们的亲属和信徒团体不会忘记亡者并为亡者祈祷，以及避免亡者被遗忘或对亡者的遗骸失去尊重，且避免任何不恰当或迷信的做法。此外，文件指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将以同一肉身的形态复活，即使这肉身将会变形，不再受这个世界的限制。在这层意义上，末日我们将在现在活着的血肉中复活。因此，教义部对祖皮书记的答复是，可以安排一个最终和永久性的宗教场所用于共同存放和保存已亡受洗者的骨灰，并注明每个人的登记资料，以免失去对他们名字的记忆。因此，教会允许将骨灰存放在一个共同的场所，如同骨灰堂那样，但要保留对每个亡者名字的记忆。最后，文件指出，在排除任何形式的泛神论、自然主义或虚无主义误解的情况下，而且在尊重民事规范的同时，如果亡者的骨灰被保存在一个宗教场所，教会当局可以考虑和评估亡者家属的请求，将他们已亡亲属的一小部分骨灰存放在一个对其历史具有意义的场所。12月1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法国意大利友谊协会代表将一个迷你圣诞蛋糕和一个睡袋呈送给教宗方济各。他们同时带来一些迷你圣诞蛋糕和一批睡袋送给教宗，转送给儿童和贫困者。教宗立刻将迷你圣诞蛋糕分送给在场的儿童，并将那批睡袋托付给圣座爱德服务部 转送流落街头的贫困者御函。法国意大利友谊协会还为贫困者提供了5000个作为早餐用的牛角面包，以及10000多个圣诞蛋糕和甜点。梵蒂冈附近的和解大道音乐厅12月6日晚上举办了一场以和平与谢恩的歌咏为主题的音乐会，作为波兰乌尔玛一家今年9月10日荣列征服品的谢恩之举。乌尔玛全家人在纳粹德国时期因藏匿犹太人而惨遭灭门，包括身怀六甲的乌尔玛夫人及其腹中胎儿在内，父母和7名儿女无一幸免于难。音乐会当天上午，活动参与者和艺术家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间隙觐见了教宗方济各。波兰共和国驻意大利大使安德斯女士在音乐会开幕时发表致辞，她强调乌尔玛一家的态度是犹太教徒与基督徒关系的典范，展现出波兰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在二战期间的亲近关系，以及各民族和睦共处的重要性。在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陷入战争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切显得格外重要。卡尔巴谦地区官员普利奇也出席了这场音乐会，他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解释道，为让乌尔玛一家人成为卡尔巴谦的主保，已经采取了多项举措。再者，热舒夫机场也要以他们的姓氏命名。此外，在乌尔玛一家逝世80周年之际，波兰国会也确定2024年将是乌尔玛家庭年。普利奇表示，他很高兴得知，目前已经在研究若瑟乌尔玛成为摄影师主保的可能性。摄影师现在没有主保，他或许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主保。我们从他的照片认识了他的家庭和当地社会的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马窦福音第八、第九两章记述耶稣所行的奇迹，记述了的奇迹共有10个，他们分作3组，在每组的后面都记录了几句耶稣的教训。我们已经介绍了那3组奇迹，也解释了接连在第1和第2奇迹后边的教训。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连接在第3组奇迹后边的教训。我们可以把这个教训看作是马窦福音第8和第9两章的结论，同时也是后面第10章的导引。攻读马窦福音第9章第35到38节。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 他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故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刚才所读的四节经文中，有一节几乎完全重复了在同一福音中第四章里已经结束了的话，那就是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这节经文是马窦福音第八和第九章的结论。在这个结论中，马窦用了三个动词总结了耶稣的传教活动，那就是教训、宣讲和看病。我们也可以用这三个字眼来说明，教会在今日的世界中不但负有宣讲福音的使命，并且也有责任维持道德价值和为人类谋福利。在刚才所读的经文中，其余三节都是后边第十章的导引。在这几节中，马窦福音用了两个比喻来指出召进门徒的用意，那就是没有牧人的羊和缺少工人收割的农作。没有牧人的羊是旧约圣经中常见的比喻，它一般是指被敌人打垮了的军队，或者失去了领导人的老百姓。马窦福音用困乏无力、扑倒在地上这样的形容词来描写没有牧人的羊的不幸处境。马窦福音的作者在采用这个比喻时，必定在怀念同时代的信友，在对他们的流离失所、没有神长的照顾表示同情。耶稣首先强调庄稼多工人少，说明庄稼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刻，而且为数极多。圣经中庄稼常被用作审判的象征，而工人则表达天主派遣天使来执行审判的图像。由此看出门徒们的工作具有末世性的幅度，但是人并不能自己要求成为上主的使者，上主的使者完全出自天主的派遣。因此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收割的比喻也是旧约圣经中所常见的，在圣经中收割往往有审判的意思，比如习者若翰在预言墨西亚来临时曾这么说：他手拿簸箕，清理谷场，将麦子存入仓里，糠皮就用不灭的火烧掉。又譬如在杯子的比喻里，主人这样说：到收割的时候，不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把坯子分出来，捆成一捆一捆的留着烧，然后将麦子存入谷仓。但是在这里，收割只是比喻墨西亚时代的丰盛和富裕，同时也在说明做耶稣的门徒和福音的传播者的意义。耶稣说，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这表示在教会的传教工程中，天主是创始人，是天主赏赐给人圣召，使人做他的田园里的工人。 在今天的节目的结尾，我们谈到天主召教人，使人做他的田园里的工人。由此可知，圣召是一份恩宠，蒙召教且回应这个召教的人，是领受了天主的恩宠。蒙召的人并非因为他比别人更圣善，就连罪人也会蒙召。圣保禄就是一例，教宗方济各就曾表示，我们绝不可忘记天主进入我们生命的时间和方式，要将那与恩宠的相遇牢记在心思意念中，那是天主改变我们生活的相遇。在上主伟大的作为面前，我们多少次在询问自己，天主怎能用一个罪人，一个脆弱和软弱的人来实现他的旨意呢？这绝非出于偶然，因为一切都在天主的计划中。依照这位教宗的结论，天主编织我们的历史，我们如果怀着信赖回应他的救恩计划，我们就会有所发现，召教总是带来一项我们要履行的使命，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地做好准备，晓得是天主在邀请我们，并以他的恩宠来扶助。我们要让这个意识来引领自己，恩宠转变人的生命，使这生命堪当为福音服务。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